小地球人电话，泛雅文化出版。
星期六早上，小红去上才艺课，楼上陈姐姐便来家里陪小兰。
陈姐姐，手机响了，您赶快接。
喂，您好。喂，喂，
陈姐姐，陈姐姐，
是小红吗？小红，不要哭，你怎么了？
你们家的小孩在我手上，立刻拿10万元来才放人，否则，出了什么问题，我没办法保证。
陈姐姐，快来救我，他们是坏人。
好好好，小红，不要怕，姐姐现在就去领钱救你。
我回来了。
小红，是你啊。你回来了，你没事吧？平安就好。
我很好啊，怎么了？你们看起来好紧张的样子。
我们以为你被坏人绑架了。
是啊，接到那样的电话，我都吓出一身冷汗了。
陈姐姐，接到诈骗电话了。
这个诈骗电话真可恶。
我刚刚太慌张了。其实接到可疑的电话，应该马上拨打反诈骗专线，请求专人帮忙查证。
什么是反诈骗专线？
反诈骗专线就是165，学校老师有告诉我们哟。
是啊，现在很多诈骗集团都利用电话来诈骗金钱，如果遇到奇怪的电话，一定要先打165报案，才不会上当受骗。
还有老师也教我们，如果接到这种电话，一定要冷静，保持镇定才行。
哎呀，我一听到小红被绑架，心就慌了，差点被骗。
有的诈骗电话还会告诉你中奖了，但是要先交手续费，骗你汇钱。
没错，诈骗电话的招数很多，大家一定要小心，才不会受骗。对了，除了165反诈骗电话，还有几个电话号码很重要，你们也要记起来哦。
我知道，是110。
是的，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或是看到有人做坏事、抢劫，就要打110，请求警察来协助。
还有119，对不对？
这个号码大家都应该知道吧？如果发生了火灾，或是有人车祸受伤，需要救护车紧急送医院的时候，就要打119。
这两只都是免付费的电话吗？
是的，这是紧急求救电话，不过你们一定要记住，不能乱打这两只电话，否则就会影响警察叔叔或消防人员救人哦。
我们知道了。
好像有人肚子饿了，经过一场诈骗削金，我们就出去饱餐一顿吧。我先打电话去餐厅定位。
哇，不用出去排队，只要一通电话就搞定。
电话实在太方便了。
是啊，电话好神奇哦，无论人在多远的地方都可以马上联络得到。
手机也一样哦，除了通话之外，还可以帮助我们做更多的事情。
鸡，手扒鸡。
小兰，你饿了吗？我说的是手机，是行动电话，是拿在手上可以跟着我们到处走动的电话。
跟你开玩笑啦，当然啦，手机的功能可多着呢，可以看卡通，打电动。
那是你，我只会用手机 Google 上网查资料啦。
好好好，两人别斗嘴了。既然对电话有兴趣，我大哥刚好在电信局上班，我打电话和他约时间， 请他为你们多介绍一些和电话有关的知识。
耶，电话又帮我们搭起联络的桥梁咯。
吃完午饭，陈姐姐带着小红和小兰去找在电信局当科长的陈大哥。
大哥，小红和小兰就交给您了，我去银行办事，办好再打电话给您。
Hello， 欢迎你们。
陈大哥您好，您在电信局上班，一定知道为什么可以通电话。
那是一定的，你们先观察一下这只传统电话的电话筒构造。
我先拿电话筒示范一下。喂，喂，请问您找谁？
靠近小红嘴巴这一边是说话的话筒，靠近耳朵的那一边则是听到声音的听筒。
当你对着话筒讲话时，里面的金属片会跟着震动，发话器会将金属片的震动转换成电子讯号，再沿着电话线传输出去。当这个电子讯号传到对方的听筒里，收话器也会让金属片震动而发出声音。
我好像懂了耶，话筒发出声音，听筒接收声音，借着声音的传递，这样就能互相讲电话了。
太棒了，小红真聪明，一说就懂。简单的说，物体的震动会产生声音，电话就是运用这个原理。
手扒鸡，哎，不是的，我是说手机，手机也是一样的原理吗？
别再开玩笑了啦，当然也是一样的咯。
小红说的正确，原理是一样的，而且行动电话还把传统电话缩小了，把话筒和听筒都直接安装在行动电话上，
而且也没有电话线哦，所以这样携带更方便了。
没错，传统电话就是用电话线连接电子讯号，而手机取消了电话线，电子讯号由看不见的无线电波发送和接收。
哇，既轻巧又方便，所以大家都使用手机啊。
不过无论是打传统电话或是行动电话，我们要打电话到任何一个角落都是要经过层层的关卡。
都要经过付钱的关卡嘛。
没错，使用者付费，地区越远，时间讲得越久，付的费用就会比较多。不过我要讲的不是这个关卡啦。
哦，是不是跟基地台有关？我常听大人说什么基地台多不多，通讯好不好。
是啊，如果想打电话出去，这电子讯号就要经过电缆线、基地台、交换台、转播塔、通讯卫星等等的关卡才能传出去。
哇，这些关卡真多啊。
如果打到国外，那关卡是不是就更多更复杂了？
是的，所以打国际电话就要付较多的电话费。
到底是谁发明电话的，这么厉害，我好佩服他哦。
这可要慢慢说起。在19世纪的时候，就有很多人想办法把文字和声音转换成电子讯号传出去。你们听说过摩尔斯电码吗？
啊，我只认识大侦探福尔摩斯。
和他没有关系，不过也不是摩斯汉堡的摩斯哦。
我好像在书上看过，是不是用在电报上，用滴滴答答的电码来传送讯息？
就是用电子讯号的长短来代表一个英文字母或一个数字，然后再组合成文字，发出短时间的电子讯号叫做滴，发出长时间的电子讯号叫做哒。
然后呢，我听不太懂，可以请陈大哥再说清楚一点吗？
好哦，举例来说，按照摩尔斯的电码表，英文字母 R 是滴答滴，E 是滴，滴是哒滴滴。
R-E-D 是我小红的红。哦，我懂了。R-E-D 变成电码就是滴答滴，滴答滴滴。
答对了，嗯，孺子可教也。小红真是一位聪明的学生。
谢谢陈大哥的赞美，这滴滴答答滴滴的电码太有趣了。
可是我觉得要记住这些密密麻麻的电码表太困难了啦。
虽然有电码表可以对照，但是要组合起来，我也觉得有一点麻烦。
所以咯，在十九世纪末，许多人一直进行电话的研究，最后由美国的贝尔发明了电话，取得了专利权。
我们真要谢谢贝尔先生发明了电话。
听说一开始使用电话可没有那么方便。
万事起头难呀，要先透过接线生的帮忙，由人工连接电话线，才能让两个地方的人互相通话。
我在电影上看过，接线生戴着耳机，拿着电话线去插入机器的画面。
还有，那时候是要用手指去拨动转盘，才能拨出电话号码。
啊，那现在多方便啊，是按键式的设计，手指头轻轻按一按就可以了。
电话的发展越来越进步，到了现代更发明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行动电话，不但是触控式的按键，手机上的画面还可以放大或做变化哦。
真是一只万能的手机耶，帮助人类做好多的事情，可以打电话，还可以听音乐、打电动，甚至上网查询各种资料。
是啊，我看地球人几乎人手一只，简直离不开它。
更厉害的，手机还有视讯的功能，一边讲电话还可以从荧幕看到对方的脸呢。
啊，那我一定要打扮得很漂亮才来接电话。
那我就要一边讲电话一边做鬼脸。
这样就好像面对面交谈一样了。
在古时候没有电话也没有密码通讯的时候，又是用什么方式来传递讯息呢？
飞鸽传书啊，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小兰说的没错，因为鸽子具有长途飞行和认路的本领，所以古时候的人就会将信绑在鸽子的脚上来传递消息。
我也来用手机 Google 一下，对着手机说古代传递消息的方式，看看会出现什么。
哇，有了有了，出现好多资料哦。
有烽火台，古代军队在烽火台点燃烽火来传递军情。
是的，看到敌人快进攻了，士兵就赶快燃烧烽火，请求派兵来支援。
另外还有用声音传递讯息哦。
古代的巡夜人会沿街敲击竹子来报时，例如晚上十一点了就要敲三下。
还有哦，资料上说在寺庙里也会用敲击钟鼓所发出的声音提醒大家要上早课了，或是要熄灯休息了。
觉得这些方法都不太保险，万一鸽子被射下来，下雨把烽火熄灭了，巡夜人忘记去打更，或是听不到钟声击鼓声，那不就完蛋了吗？
是有这些可能，所以才说用电话传递讯息是最方便又迅速的方法。大家正要离开陈大哥工作的地方，手机声响起，原来是陈姐姐打电话来。哦，我在电梯里，这里收讯不好，等一下再回电话给你啊。
哎，您听得到声音啊，为什么不讲完电话呢？
手机的电磁波很强，会对人体造成不好的影响，在电梯里为了维持较好的通讯品质，就必须发射更强的电磁波，电磁波越强对身体的危害也越大哦。
哦，所以陈大哥的手上没有一直拿着手机。
是的，我尽量让手机不要太靠近身体。
原来是这样，我发现陈姐姐也都把手机放在皮包里，和身体保持一段距离。
哎呀，撞到了！
对不起。
这是你的手机， 有摔坏吗？
啊，谢谢。啊，手机的荧幕被摔坏了一角。
走路的时候不要使用手机哦，这样容易发生意外。
陈大哥是这方面的专家，请告诉我们要怎么使用才正确。
使用电话时姿势要正确，不好的姿势身体容易受伤。
小红老是歪着头讲电话聊天，
很多人喜欢一边做事一边讲电话，所以就习惯用脖子夹电话筒或手机，时间一久就会压迫到神经，而且会造成头痛、肩颈酸痛哦。
而且这样的姿势好丑哦。
好啦，下次一定好好拿电话。
另外，在没有开灯的情况下，也不要一直盯着手机荧幕，这样的光线太过强烈，眼睛会受到刺激，容易造成伤害。
哦，这是在说你哦，小兰。
你们两个都要注意，不可以在车上、床上看手机，不然都会变成近视眼。
一定是陈姐姐打来了，我来接。
哦，好，你接。
长话短说，电话不是用来聊天的，讲重点就好，不要当个长舌妇。
知道了，知道了啦，刚刚讲的我都记住了，不要讲太久，姿势要正确，光线要充足，远离电磁波。
哈哈，太棒了。